宪宗有20个儿子，穆宗皇帝、宣宗皇帝、惠昭太子李宁、李王李运、申王李从、杨王李兴、将王李务、建王李克、夫王李景、琼王李悦、缅王李寻、务王李毅、茂王李英、资王李协、恒王李旦、禅王李树冲、帝王李坠、彭王李替、信王李坦、荣王李树泽。惠昭太子李宁是宪宗的长子，母亲是纪美人。贞元21年4月被封为平原郡王，元和元年8月晋封为邓王，元和4年闰3月被立为皇太子，改名为李昼，不久又恢复原名。当年有关部门准备举行册封礼仪，因为孟夏、孟秋两次占卜吉日，临近典礼时都因下雨取消，直到10月才举行册封礼。元和6年12月去世，享年19岁，朝廷停止上朝13天。当时命令国子司业裴旨代理太常博士，负责西内事务。裴旨通晓古今礼仪，曾经担任太常博士。等到他升任郎中，仍然兼任这个职务，直到改任司业才不再兼任。国家典制没有皇太子去世的礼仪，所以又命裴旨负责此事。停止上朝13天是采用七服以日待月的制度，谥号为惠昭。李王李运是宪宗的第二个儿子，本名李宽。贞元21年被封为同安郡王，元和元年晋封为李王，元和7年改名为李运。当时吐突成璀恩宠特别突出，惠昭太子去世后商议立储君，吐突成璀独自排斥众议，倾向于李王，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权，依靠宪宗的名断才没有迷惑。皇上准备册立太子，下诏命翰林学士崔群替李王写一篇辞让的表彰。崔群上奏说，凡是自己本应承担却不去做，才有退让的说法。皇上深切地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等到宪宗去世，吐突成璀被杀，李王也在那天晚上去世。在元和15年4月丁丑日发丧，停止上朝3天。长子李翰封东阳郡王，次子李元封安陆郡王，第三子李衍封临安郡王。申王李从，本名李察，是宪宗的第四个儿子。贞元21年被封为彭城郡王，元和元年晋封为申王，改名为李从。长子李谭封河内郡王，次子李书封吴兴郡王。阳王李兴，本名李环，是宪宗的第五个儿子。贞元21年被封为高密郡王，元和元年晋封为阳王，元和7年改名为李兴。太和2年去世。长子李佩，太和8年封为颍川郡王。将王李务，本名李辽，是宪宗的第六个儿子。贞元21年被封为文安郡王，元和元年晋封为将王，元和7年改名为李务。宝历2年冬天遇害。长子李珠，太和8年封为新安郡王，次子李滂封为高平郡王。建王李克，本名李审，是宪宗的第10个儿子。元和元年8月，资清节度使李师古去世，他的弟弟李师道擅自接管军务，以此请求朝廷扶节。朝廷正要出兵讨伐，不想分兵两地，于是封李审为建王。隔了一天，授予他开府仪同三司、运州大都督，充任平卢军资清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、陆运海运、压新罗渤海两藩等使，而任命李师道为节度留后，没有出宫就职。元和7年改名为李克。长庆元年去世。父王李景，长庆元年受封，开成4年7月去世。长子李普，封平阳郡王。琼王李悦，长庆元年受封。次子李京，封河间郡王。缅王李寻，长庆元年受封。长子李莹，封晋陵郡王。务王李毅，长庆元年受封。长子李清，封新平郡王。茂王李英，长庆元年受封。长子李惠，封武功郡王。资王李协，是宪宗的第14个儿子。长庆元年受封，开成元年去世。长子李焕，太和8年8月封为许昌郡王。第三子李焕，封冯翊郡王。恒王李旦，长庆元年受封。长子李涉，封晋平郡王。 禅王李树冲，长庆元年受封，长子李宁封雁门郡王。帝王李坠，大中六年受封，咸通三年去世。彭王李替，大中三年受封。信王李坦，大中十四年受封，咸通八年去世。荣王李树泽，咸通三年受封，广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、守司空，同年十月九日去世。他的儿子李令平继承王位。穆宗有五个儿子，敬宗皇帝、文宗皇帝、武宗皇帝、怀义太子李凑、安王李荣。怀义太子李凑是穆宗的第六个儿子。年少时宽厚温和文雅，庄重有法度。长庆初年被封为张王。文宗因为王守成依仗权势，非常痛恨宦官，想全部杀掉他们，秘密命令宰相宋申锡与朝外大臣谋划计策。王守成的门人郑注探知此事，想先下手杀掉宋申锡。因为张王贤能且有威望，于是命令神策于后窦卢柱告发谋反说，十六宅公事点验尽责，朱迅与宋申锡的亲信吏员王世文同谋不轨。朱迅与王世文说，皇上多病，太子年幼，如果立兄弟按顺序是张王，要先结交托付。于是从王世文处得到银五锭、绢八百匹。又有验尽则从十六宅拿出张王吴陵汉山一件、熟县陵一匹，作为对宋申锡的答谢。这些事都是郑注凭空捏造，而在黄门峪抓获朱迅等人，通过拷打逼供伪造了供词。过了三四天，朝臣才明白这是诬陷。谏官崔玄亮等人在朝中极力劝谏，叩头流血，请求将宋申锡的案子交给外廷审理。郑注等人担心他们的伪证败露，于是请求将宋申锡贬官流放。志书说，帝王教化先重视仁爱道义，不抛弃亲人，岂能在至亲之中导致不同的说法。如果谨慎修养不够，受到牵连有传闻，制造祸端，触犯国家法纪，不加以流放，还委屈了常法。张王李凑是手足之亲，如磐石般稳固，位居尊崇的品级，位列藩属，近来多有恭顺之心，也有崇尚贤德之志，但自满招致祸患，图谋败亡，奸邪凶徒勾结，计谋牵连，玷污我的皇化，暴露于外朝，起初使我惊心，再次使众人震惊。尚且因为案件供词未完备，还需审慎，分封诸侯的命令姑且从宽处理，可降封为朝献公。制书下达后，皇上命令内侍携带朝献公的委任状到十宅赐给李凑，说国法必须如此，你应放宽心。太和八年去世，追赠为齐王。郑注被处死后，文宗思念李凑被陷害而心中悲伤，开成三年正月下制书说，褒扬善行善终是帝王的长典，况且我兄弟之爱，手足亲情，永远的悲痛怀念，赐予太子的名号。已故齐王李凑秉受天地灵气，出身皇室本支，孝敬在孩童时就知道人会和顺，遍及亲爱之人，将要巩固社稷，于是分封疆土，学问探求以术之精，智慧有象周之妙，喜好书籍，乐于行善，匆忙中不失其清规，设宴尊师，风雨中不忘其至极敬意。正期望他长寿，以保兄弟和睦，上天为何不仁，杀害我的手足。想到周宣王喜爱兄弟的情分，长痛难以追回，看魏文帝荣乐之言，悲痛不已。因此考察前带点制，加以追尊荣宠，特别提高礼仪等级，以表恩泽于九泉。虽然礼制命官一事如此，但天伦之恨如何抒发，遥想幽魂，应当承受荣宠，可追赠为怀义太子。有关部门选择日期册命。安王李荣是穆宗的第八个儿子，母亲杨贤妃，长庆元年受封，太和八年授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吏部尚书。开成初年，敕令安王、颖王都依照百官之力每月给予料钱。武宗即位，李德裕执政，有人告发文宗去世时，杨四父因为与杨贤妃同宗，想立安王为继承人，所以安王遭祸，杨四父被贬官。敬宗有五个儿子，道怀太子李普、梁王李修复、襄王李执中、继王李延阳、陈王李成美。道怀太子李普是敬宗的长子，母亲是郭妃。宝历元年被封为晋王。 太和二年去世，年仅五岁。皇上抚恤怀念他非常优厚，册封追赠为道怀太子。梁王李修复。开成二年八月，诏书说，帝王分封土地，封建子弟，是为了护卫帝室，繁荣本之，这是祖宗惩罚，朕怎敢废弃？况且上天赋予正性，早奉至训，尊重贤人，喜好善事，体型仁爱，遵循礼义，这就可以接受分封之命，享受分封的荣耀。亲爱亲人，尊重贤人，就在于此。敬宗皇帝第二子李修复，第三子李执中，第四子李延阳，第六子李成美，都气质中和，行为谨慎，研读古籍，福音诗言，应当开拓封地，用以申明和睦宗族的典制。李修复可封为梁王，李执中可封为襄王，李延阳可封为继王，李成美可封为陈王。应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，备好礼仪册命。襄王李执中与梁王同时受封。第三子李采封乐平郡王。继王与襄王同时受封。陈王李成美与继王李延阳同时受封。开成四年十月，诏书说，古代圣哲之王拥有天下，何尝不端正国本，以成天序，建立储君遗嘱重黎。朕以寡德，尽成大业。虔诚敬畏，想巩固宏业，审慎选择全善之人，旷日持久。而卿士献祭，归事告急，认为少阳之位空缺，愿意举行盛典。列圣垂示修祥，合乎朕意，选贤而立，以示无私。敬宗皇帝第六子陈王李成美，天赋忠孝，日兴道德，温文和雅，谦敬饱和，具有端正明达的体度，崇尚诗书的词训，言语皆合理，行为不为人。这可以考效旧章，倾城成命，授予宗庙祭祀之气，以奉祭品，应回宫邸之荣，实践东宫之重，可立为皇太子。应令有关部门选择日期，备好礼仪册命。自从庄客太子去世，将相大臣以及谏官上奏章当面陈述，共持续几个月。皇上于是命令立陈王，还没有举行册封礼，又降诏恢复原状。同年陈王在藩邸去世。第十九子李衍封宣城郡王。文宗有两个儿子，庄客太子李勇，蒋王李宗简。庄客太子李勇是文宗的长子，母亲是王德妃。太和四年正月，被封为鲁王。太和六年，皇上因为鲁王年幼，想得到贤良的师傅来辅导他。当时鲁王的师傅何元亮趁着待制之机被召见询问。何元亮出身足利，不识字，一个都回答不上来。后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，皇上从容地说，鲁王的天性可以教导，应该选择贤士大夫作为他的官属，不能再任用何元亮之类的人。于是任命户部侍郎宇靖修守本官，兼任鲁王副。太常卿郑肃守本官，兼任王府长史。户部郎中李建方守本官，兼任王府司马。同年十月，下诏册封为皇太子。皇上自即位以来，承接敬宗游乐荒诞之后，恭谨节俭，警惕谨慎，以安定天下。因为晋王谨慎忠厚，并且想立为储君。不久晋王去世，皇上非常哀伤悼念，很久不再提立太子的事。现在有了这个命令，朝廷内外都庆贺喜悦。后来任命王启、陈一行为侍读。开成三年，皇上因为皇太子宴饮游乐荒废法度，不可教导，打算废除他，特意开延英殿召见宰臣以及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、南班四品以上官员应对。宰臣和众官认为太子年幼，可以等他改正过失，国本至关重要，希望宽恕。御史中丞狄坚摩上前流泪劝谏，言辞恳切。第二天，翰林学士六人以及神策六军军史十六人又进表陈述议论，皇上的怒意稍微缓解。当天一更时分，太子回到少阳院，任命宦官张克己、百畅兴为少阳院使。如经史王少华、判官袁载和以及品官白深、内园小儿、官人等数十人连坐致死以及波色流放。不久下诏试读窦宗植，周敬慎依旧隔日进入少阳院。同年太子去世，敕令兵部尚书王启撰写哀册文说，大唐开成三年，岁次戊午，十月初一已有日，十六日庚子， 皇太子在少阳院去世。17日辛丑，灵柩迁到大极殿。11月初一乙卯日，24日戊寅，任命册封使太子太师兼右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国子祭酒、平章事政坛、副使中书侍郎、平章事杨四副、持符节册封谥号为庄客。12月初一乙酉日，12日丙申，安葬在骊山北园的庄客陵，依礼行事。玉馆岁末，金壶漏尽，祖祭告成，哀家将饮。庭院中火炬熄灭，而月色清寒，路上旗帜飘摇，而风声紧促。皇帝感念承继宗庙的人缺位，哀悼佩戴御饰的幼年夭折。铜楼已经关闭，银册空自悬挂。正在追思他对日问变的聪慧，忽然间就幽暗的魂归上天。典册齐备，礼器齐全，于是下诏侍臣显扬皇嗣，策文说：伟大帝业始于远古，积累德性，尊崇道义，以文为宗，以武为祖，上圣开创太平，天下和平，福泽降临吉祥，于是诞生元良。在襁褓之初，聪慧就已彰显，蕴藏才艺，如玉如金，脱离孩提之后，加封立国，使他镇守东鲁，赐予归玉于大国，辞别朱棣的荣华，正为东宫，尊敬师父，修养品德，包容聪慧，畏惧迟道不绝，探问请门更加恭敬，招揽贤才，警戒自身，与同辈谦逊谦冲，希望每日进步于三善，奉承天赐于九重。汉朝刘庄好学，以显于外，曹魏曹丕能文，正修于内，赞美他像颜回一样不贰过，嘉许他像孔鲤一样得三善，光辉照耀假官，铿锵玉佩，正在积善如同堆山，为何反之而游于泰山？呜呼哀哉，忧惧劳累损害寿命，重病开始，众神奔走，百灵应该保佑，吴克的询问突然，越人的药方无法救治，占卜前心被遮掩，知道东宫降下灾祸，上天垂象就是如此，人事有己又能如何？呜呼哀哉，停车乘华车而前往夜台，奉声长绝而甚车徐来，开启轻功从右边出去，经过悬坝向左回转，穿过凋零的树林魂断，进入旷野心碎，水声助晚歌而幽夜，云彩带着羽扇而徘徊，悲伤加成已经掩蔽，看见新庙刚刚开启，呜呼哀哉，受惊的日期何时，知福更加悲戚，九渊之下怎能嗟叹，七日之后怎能希望，有少海的波涛逝去，无西园的飞盖，商山的羽翼已经散去，望院的宾客都归去，那玉简封闭在全门，用文字传递信息，愿阴辉不灭，呜呼哀哉。当初皇上因为太子渐渐长大，不遵守法度，亲近小人，想要废除他，迫于公卿的请求才作罢，太子始终不改，到这时突然去世。当时传言太子是德妃所生，晚年德妃宠爱衰退，贤妃杨氏恩宠正深，害怕太子将来对自己不利，所以天天诬陷太子，终究不能自我辩白。太子去世后，皇上心中追悔，开成四年，因为在会宁殿设宴，有小儿爬杆，有一个男子在下面，担心他掉下来像发疯一样，皇上制止询问，原来是孩子的父亲，皇上因此感动哭泣，对左右说，朕富有天下，不能保全一个儿子，于是召来乐官刘楚才、工人张石石等人责备说，陷害我的太子都是你们这些人，如今已经有了太子，还想重蹈覆辙吗？立即下令杀了他们。蒋王李宗简是文宗第二子，开成二年受封。武宗五个儿子启王李俊，开成五年受封。义王李宪、衍王李琦、德王李毅、昌王李撮都是会昌二年受封。宣宗十一个儿子，义宗皇帝，其余都封王。晋怀太子李翰，会昌六年封雍王，大中六年去世，册赠晋怀太子。雅王李经是宣宗第二子，大中元年受封。魏王李冠，大中十一年受封，十四年去世。魁王李咨是宣宗第三子，会昌六年受封，咸通四年去世。庆王李仪是第四子，会昌六年受封，大中四十年去世。蒲王李泽是第五子， 大中二年受封，鄂王李润是第六子。大中五年受封，前夫三年去世，怀王李洽是第七子。大中八年受封，昭王李瑞是第八子。大中八年受封，前夫三年去世，康王李问大中八年受封，广王李雍大中十一年受封。懿宗八个儿子，熙宗皇帝、昭宗皇帝，其余都封王。魏王李毅咸通三年受封，梁王李建咸通三年受封，前夫六年去世。蜀王李吉咸通三年受封，贤王李侃咸通六年封颖王，十年改封现在的王号。吉王李宝咸通十三年受封，文德元年八月九日受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傅，并加十邑三百户。穆王李乙咸通十三年受封。熙宗两个儿子，建王李振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受封，义王李生光启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受封。昭宗十个儿子，哀帝其余都封王。德王李玉是昭宗长子，大顺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受封，乾宁四年二月十四日册封为皇太子。当时皇帝驻跸化州，韩建畏惧诸王掌握兵权，引诱防城族张行思、花仲武相继告发通王以下，想要杀掉韩建。韩建后来又制造谣言说诸王想要劫持皇帝，改头藩镇。诸王害怕，到韩建处自我陈述。韩建就请他们进入卧室，秘密派人上奏说，今天穆王、济王、韶王、通王、彭王、韩王、夷王、陈王等八人到臣的官署，不知什么原因。臣私下考虑事情体统，不该与诸王相见，又担心他们久在臣处，于事情不当。他们忽然登门，意图不可推测，又上书坚决请求让他们回十六宅。如此多次，皇帝不允许。韩建害怕被诸王算计，就用精兵几千人包围行宫，请求诛杀定州护驾军都将李云。皇帝非常害怕，下诏在云桥斩杀李云。其三都军士不久放回本道，殿后都也和三都原来环绕行宫护卫，到天明都紧急下诏解散，罢免诸王兵权。韩建担心皇上不高兴，就上表请求立德王为皇太子。那年八月，四阎王李介批从太原回来，下诏与通王、以下八王都在石矶谷赐死。光化末年，枢密使刘继树、王仲先等在东门幽禁昭宗，册立李煜为帝。到天复初年诛杀刘继树、王仲先，他与宦官藏在右军，群臣请求杀他，昭宗说太子年幼被贼人立，依照旧例让他回少阳院。到朱全忠从凤翔迎驾回京，因为德王眉目清秀，年龄渐大，常常厌恶他，对崔胤说德王曾经窃居地位，天下人都知道，大义灭亲怎能久留，这是教后代不孝，寝宫秘密起奏。崔胤同意，昭宗不听，后来告诉朱全忠，朱全忠说这是国家大事，臣怎敢私下议论，是崔胤出卖我。不久任命哀帝为天下兵马元帅。后来昭宗到洛阳，有一天临幸福仙寺，对枢密使蒋玄辉说德王是朕的爱子，朱全忠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他，又想杀他，说完流泪，咬中指流血。蒋玄辉详细报告朱全忠，因此更加愤怒。昭宗被弑那天，蒋玄辉在西内设置设宴，酒酣时德王以下六王都被蒋玄辉杀死，抛尸九曲池。帝王李宇乾宁元年十月八日受封，前王李系、夷王李英、岁王李一都与帝王同时受封册。景王李密乾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受封，齐王李齐与景王同时受封册。雅王李真、琼王李祥都于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受封。四襄王李丹性格柔顺善良，没有其他才能。光启二年春，皇帝在宝鸡，西军逼迫请求前往祁陇，皇帝率数十骑从大散关前往兴元。当时李丹有病不能跟随，因此被朱梅挟持到凤翔，有台省官来不及随行的将近百人。四月，朱梅就与宰相萧构、裴彻率群僚册立李丹为监国。李丹任命郑昌图判度之，而盐铁户部各设副使、三司事务全部委托给他， 称为废置相公。五月，李丹派韦户部侍郎柳志等十余人分别小谕关东、河北各道，接受韦命的人很多。十月，朱梅率萧构等册立李丹为帝，改年号为永贞，遥尊熙宗为太上元皇圣帝。当初河中王仲荣率东诸侯进贡，只有蔡贼和太原不顺从。秦宗权自建号，太原不合作，是因为朱梅的缘故。到王行于杀朱梅，李丹逃到魏上，王仲荣派人迎接他，李丹与为百官气别，说朕见到仲荣，定让他与各位各备好衣服来迎接你们。杀朱梅的第二天，李丹被夫州乱军所杀，王行于于是斩首送到皇帝驻地。李丹四月监国，到十二月死，共在韦魏九个月。朱梅是滨州人，年轻时从军边防，因功历任郡守。潜伏末年统领兵民节度。中和年间收复京师，与太原李克用、东方达同家使向贤。光启元年冬，受诏招讨河中，战败。因为军容使田令孜失策，当时各军都愤怒，于是顺应人情，上表请求诛杀田令孜。田令孜与杨复恭挟持皇帝西行，朱梅又失策，于是俘虏四乡王李丹，与萧构等共同立为皇帝，大行封赏，以笼络诸侯。而天下之人归附的有十分之五六。与李昌福最初谋划策立，后来朱梅自称大丞相，图补握发之事在自己。李昌福愤怒，于是上表表示归顺皇帝驻地，又秘密勾结枢密使杨复恭，人心才离散。当时皇帝驻地发出命令，有能斩朱梅首级者就授予滨州统帅。贼将王行于因为在大唐峰失利，退保凤州，最终担心获罪，与心腹密谋，直接进入京师。当时朱梅有宅在地和善里，王行于率兵仗进入相见，朱梅还责备他擅自回来。王行于说，我要代替你统领滨州节度，还说什么，于是杀了他。王行于是滨州人，年轻时隶属本军，侍奉朱梅为偏将，平定朝寇有功。光启二年，朱梅册立四乡王李丹为韦帝，授他天平军节度使，领兵守大散关，攻大唐峰，被李定击败，于是归顺皇帝驻地，率领部下反攻朱梅于阙下，杀了他，因而授滨州节度使。后来在山南平定杨守亮，因功累加至中书令。景福年间逼迫朝廷加尚书令，宰臣为昭度秘密上奏不可。恰逢韩建、李茂贞举兵入京朝见，想要行废立之事，没有成功，于是请求杀韦昭度与李希。这一年又派帝王行约攻河中，河中引太原军到，因此大败。王行曰，王行时劫持皇帝没有成功，于是回滨州。王行于率兵屯驻梨园，官军围攻紧急。王行时王行曰先败，退保龙泉。王行于又逃到滨州，守不住。乾宁二年十一月，带着族人到庆州，被部下杀死。使臣说，从天宝以来，宦官掌握禁军，宫中继承地位都出于他们的心意，所以首纲揽过万机，严以挟视六宅，防范禁锢，不近人情。文宗爱好古风，亲近宗族，及其敦厚兄弟有爱，后悔前非于其凑，褒奖以楚位，交付后事于陈王，归其祭祀，有时降于朱邸，同桌宴饮，和乐地表达肺腑之情，恭敬地敬兄弟之意。近代朝中的美德可以传播于歌谣。昭宗被谗言迷惑，毒害波及安邸，虽然采纳大臣的议论，想要稳固宗室，最终没有出阁的礼仪，终身幽禁冤枉。古风的哀怨可令人伤心。大中咸通以来，地位世代相袭，宗室子弟虽多，不如冀州，但流传的歌谣对宗籍的悲伤不算太大，比起冀州不足，比起曹魏有余。赞说周朝分封子弟，国运绵长，管叔、蔡叔被诛绝，鲁国、魏国昌盛，诛杀叛逆，赏赐顺从，是王者的大纲。法律不偏私亲属，兄弟和睦芬芳。